良友圣经学院，做主门徒，沈凌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主内家人，欢迎您再一次的回到二十四课的做主门徒课程当中。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第二十三课，门徒的宣教使命。做基督徒，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有大使命。那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28章17到20节，主耶稣基督颁布给我们的大使命。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那今天的这一课呢，我们会从三个大的方面来学习。第一呢，就是大使命的解读，我们先来解读这段的圣经。第二呢，大使命的参与，我们应该怎么样参与到大使命或者宣教的事工当中。还有第三，大使命的预备，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预备自己的生命生活啊，我们一生的年日来走上这个宣教的旅程呢？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大的方面，大使命的解读。我们先来解读马太福音28章17到20节这一段的圣经，从七个方面来解读。首先，宣教的群体是谁来承担这个大使命？主耶稣是对谁讲的？你们。而你们这里面包含了有疑惑的，因为圣经一开始就说然而还有人疑惑，他们不是每个人都有坚定的信心的，有的人还是小信的，甚至是对耶稣基督有怀疑的。可是即使是小信的，即使是有怀疑的，他们也要承担大使命。所以当耶稣基督对他们说所以你们要去，就包含了所有的人。大使命毫无例外的是所有的基督徒，无论你的信心大信心小，你都应该承担这个宣教的大使命。第二，宣教的基础。什么是宣教的基础呢？就是耶稣基督讲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个意思乃是说，所有的权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耶稣基督的手中。我们被差遣去宣教，是被这一位拥有所有权柄的耶稣基督所差遣的。我们要顺服耶稣基督的权柄出去宣教。我们之所以出去宣教，有能力来领人归主，是因为这一位有权柄的耶稣基督与我们同行同工。我们是带着耶稣基督这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来呼召人悔改，呼召人归向神。我们的背后是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是有这一位至高的耶稣基督在我们后面差遣我们，帮助我们，在后面与我们同行，在我们的旁边扶持我们。这个是大使命宣教的基础。第三，宣教的行动，一个字，去。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宣教不是听了很多宣教的信息，不是看到别人在宣教，而是我们自己要走出去来为主宣教。还有第四，宣教的对象是万民。主耶稣是让我们向万民万族万国来宣教。所以宣教我们常常讲到同文化宣教，就是跟我们有一样文化背景的来宣教。还有近文化宣教，跟我们文化比较相近的，比如说香港的广东话的文化，或者东南亚的华人类似的这种文化来宣教。还有 跨文化宣教，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它是不是与我们的心思意念一样根本就不重要，重要的是主耶稣让我们向万民传福音。所以我们应该跨文化，向日本人传福音，美国人传福音，向黑人传福音，这个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使命。所以宣教的对象是万民万国万族。第五，宣教的目的，宣教的目的是让万民来做主的门徒。耶稣说做我的门徒，也就是说我们要做主的门徒，遵行神的旨意，跟从耶稣基督，而我们要带别人来跟从耶稣基督，来做基督让他们做的工，要让他们做门徒。第六，宣教的核心，宣教其实有很多的方法，比如说医疗宣教、慈善、帮助穷人、这个挖井，很多很多的工作。但是我们做这些的慈善也好、医疗也好、教育宣教都是好的，但是所有这一切要有一个核心，我们最终的目的不是医治人的身体，不是教导人知识学问，不是让穷人有干净的水喝，有很多的食物可以吃，这些都是重要的，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把主的真理教训他们，他们信主以后要为他们施洗，使他们归入教会，成为基督身体的一员。施洗是比较外在的一个象征，象征他归入了基督的身体，可是内在的是教训，把主的话教导他们，让他们由内而外成为真正的基督的门徒。第七，宣教的应许，主耶稣应许我们什么？他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当我们遵行大使命出去宣教的时候，我们就能得着耶稣基督的应许，就是他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弟兄姊妹一定要注意，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基督的同在，当我们信了耶稣，耶稣基督必定与我们同在。但是为什么在这里耶稣基督又强调说当我们遵行大使命的时候他要特别与我们同在，这不是矛盾的吗？我们不遵行大使命也应该有基督的同在。当我们没有去侍奉神，没有去宣教，没有去遵行神旨意的时候，我们从理论上来讲应该有基督的同在，但是你是不是真的能够经历基督的同在？但是当我们走出去宣教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能真实的经历基督的同在。那一位与我们同在的基督必然将他的能力、他的神迹奇事在宣教的过程当中彰显出来，使我们并不单单只是头脑知道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更重要的让我们的生命可以真实经历基督的同在。经历基督的大能，前提就是你必须遵行耶稣基督这个大使命的吩咐，走出去宣教。这是第一个大的方面，就是大使命的解读。第二个大的方面呢，就是大使命的参与。我们到底怎么样的来参与大使命？我会从九个方面来分享。第一，我们通常讲到三种宣教的方式：长宣、中宣和短宣。长宣的意思呢，就是我们长期的去到宣教的工厂，做一个真正的宣教士，在那里有几年，甚至有十几年、几十年、一生的年日，在那里定居在那一群人、那一个国家、那一个社区当中来宣教、带人归主。中宣呢，大概是几个月的时间，或者一年之内的这个时间，从时间的长度上叫做中宣。短宣我们也叫做体验性的宣教，可能一个周、两个周、一个月，这个比较短的时间，它更多的是一种体验。因为很短的时间，其实我们很难做到太多的工作，但是我们去呢，虽然说是我们体验，但是同时其实我们也可以为当地的宣教士提供很多的支持和帮助。所以长宣、中宣、短宣，这个是大概三种的形式。第二呢，叫做代职宣教。今天在世界上很多的国家或者很多的角落对福音是非常抗拒的，比如说中东的一些的地方或者某一些的国家，如果他们知道我们是宣教士，我们去到那个地方就是为了传福音，你根本拿不到签证进到那个地方来宣教。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有一种的宣教的形式叫代旨宣教，就是那个国家那个地方的人，他们不接受福音，可是他们很接受在职业上投资或者电脑或者医学需要这些的帮助，所以有这些特长的宣教士呢，就用这种职业的身份申请签证进到这个地方来做这些职业，帮他开一条的道路，然后最终的目的还是要去那个地方做宣教士。第三呢，是职场宣教。这个职场宣教跟代职宣教有什么区别？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不一定去到远方，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个人都有职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的圈子，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圈子当中，虽然你不是宣教士，但是你就是宣教士，因为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都是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我们就应该在自己每一天的生活职场当中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立足我们自己的职业，但是我们做一个被神差派到各行各业当中为主做见证的宣教士。第四，我们还可以参与的是什么呢？支持宣教士。虽然你自己不一定是宣教士，但是我们可以为宣教士祷告，金钱的奉献。当宣教士来到这个地方宣教的时候，开放你的家庭，接待宣教士，让他住在你的家里，为他提供便利的条件，动员更多的弟兄姊妹参与到宣教的侍奉当中，培训。无论是你有比较良好的专业的职业背景，或者属灵的能力，你都可以来培训宣教士，或者培训代职的宣教士。再比如说后方支援，宣教士去到前方的时候，我们在后方可以组织弟兄姊妹去到那个地方短宣，我们可以收集奉献，收集资源来供应前线的宣教士，我们在后方其实可以为宣教士做很多的工作。再比如说前线的探访，宣教士在前线是很孤独的，很多挑战的，我们带着资源，带着弟兄姊妹，用短宣的形式来去到前方来探访宣教士，来鼓励他们，为他们带去他们所需用的资源，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做的。第五个方面呢，就是教会与宣教机构合作。教会有人有钱有资源，教会需要宣教机构一同的来鼓励弟兄姊妹有宣教的热情。一个不宣教的教会很难被称作是一个复兴的教会，一个复兴的教会其中的一个象征一定是弟兄姊妹他愿意传福音，愿意去宣教。但是教会是需要跟宣教的机构合作配搭，让弟兄姊妹这个宣教的热情可以落到实处，让宣教机构可以给弟兄姊妹提供短宣、中宣、长宣的机会，以至于教会越来越复兴。一个做宣教的教会一定会越来越复兴的。宣教机构本身也需要教会人财物的支持，所以教会和宣教机构彼此的合作，这个是我们可以参与的一种方式。第六呢，网络媒体宣教。网络媒体是无远弗届的，没有地域的限制，只要有网络的地方都可以让神的话语、神的福音传到那里。今天是一个新媒体网络大爆炸的时代，媒体网络绝对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宣教的工具。你比如说像我们就是网络媒体的宣教士，我们就是借助网络媒体来宣教，所以我是牧师，我也是网络媒体的宣教士，我们透过网络媒体来宣教。那弟兄姊妹呢，我们不光可以成为一个福音的自媒体，我们自己借助网络媒体来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也可以转发我们这些媒体宣教机构的信息给我们朋友圈里的人，你这个本身就是宣教，所以要善用网络媒体来宣讲神的福音。第七呢，天涯比邻式的宣教，英文叫做 global， 这是一个新造的词。 global 是把两个词放到一起合并成一个词， global 是 global 世界的、普世的和 local 本地的结合到一起，那个意思就是今天的这个时代，整个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地球村，远处的人他已经来到了你的近处，近处的人也可以去到远处，这个时候你不用坐飞机飞到远方，你在近处已经可以完成宣教的使命。你不单单可以去到远方宣教，你在你的身边，你就可以向中东人宣教，向黑人宣教，向白人宣教，向日本人宣教，因为他们就是你的邻舍，就是你的同事，就是你的朋友。我们在国内也是这样子的，你看国内有很多的黑人的群体，我们对黑人群体大家有很多网上的争论，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弟兄姊妹，你应该想的是，我要怎么样的把福音传给黑人呢？我要怎么样带他们来归主呢？这个才是我们要想的事情。我们现在已经不再需要飞到非洲去宣教，因为很多的黑人已经进入到我们的身边，我们要想的是对他们有什么样的福音策略。如果我们不能够在身边的人当中传福音，我们说我们一定要去到远方传福音，这个其实是非常假冒伪善的。我也听到很多美好的见证，我真的听过有这样的见证，有的弟兄姊妹他本来经济条件是很好的，住在比较富裕的社区里面，可是他居然为了宣教的缘故，他在他自己的城市里搬到了那个贫民窟，他真的住在那个地方，就是为了给他周边的贫穷的邻舍来传福音，带他们归主。这个也是一种叫做 global 的宣教，我给他翻译成中文叫做天涯比邻。天涯已经来到了你的比邻，远方已经在你的近处，我们要怎么样向他们宣教呢？还有第八，蒲公英式的宣教，这个是我自己在神面前的一个领受。什么叫蒲公英式的宣教？你看蒲公英有一个特点，一丛的蒲公英长起来，那个风一吹啊，那个种子啪的一下子飞了出去，落到一个地方，它就落地生根，再长出来，然后再往外传播，它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就可以把一大片的面积区域全部长满了蒲公英，而这个就应该成为今天这个时代基督徒的一个写照。你看《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主耶稣虽然让他的门徒要去走出去传福音，可是在最开始的时候他们没有走出去，他们都是聚集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里面，大家把田地把房屋卖了，然后在一起同吃同住同敬拜，美好的无比，虽然非常美好，可是他却没有走出去传福音。后来是借着一件什么事情的发生，就是斯提凡被逼迫，然后逼迫临到了耶路撒冷的教会，然后他们就好像蒲公英一样被那个风噗的一吹，他们就飞了出去，圣经说他们就去到各处来逃难，可是他们走到各处的时候就像蒲公英一样生根发芽，他们在那个地方传福音，就把福音传遍了当时的罗马帝国，这个就好像蒲公英的特征一样。今天我们中国人已经遍布世界每一个角落，中国人是全世界最多人口的一个族裔，我十分的相信上帝如此的祝福我们，一定是要大大的使用我们。我们既然已经分散在全世界，就可以在全世界把福音传到地极，因为我们中国人已经到了地极了，所以这是一种分散的趋势。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单兵作战的能力，我们在每一个地方都要传福音，每一个地方都要建立教会，可是更重要的，我们要跨越那个种族语言文化的障碍，不光把福音传给中国人，也传给万民。今天这个疫情的时代，逼迫患难的时代，很多教会已经化整为零，我们都是小的家庭教会，在家里面聚会，我们很难在一起这种大规模的聚集，可是这一种的分散在我看来就是上帝的一个恩典。我们既然已经被分散在不同的地方，那么我们就立足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邻舍里面来传福音，就像蒲公英一样，把神的道在我们所处的那个地方传出去。第九点，点线 面的宣教。这个是我多年之前听到一位宣教的长辈的牧师他的教导，他说很多的教会是不宣教的，但是如果神的灵在这个教会当中感动了一位的弟兄姊妹，他自己也会觉得很孤单，因为教会没有给他提供宣教的机会，他身边也没有宣教的同工。但是不要紧，他说你这一个有负担的弟兄姊妹，你就为着神祷告，你就在上帝的面前求圣灵大大的复兴，感动更多的人，然后呢你再联络几位跟你能够同心合意的弟兄姊妹，从一个点变成一个线，然后你们几个人成为一个小组，你们就为着宣教的这个圣工来祷告，然后来动员来鼓励身边的弟兄姊妹，最后整个教会变成一个宣教的教会，就变成了一个面。一个人不要怕孤单，从一个点靠着神的恩典变成一个线，从一个线再变成一个面，最后把整个教会变成一个宣教的教会。第三个大的方面呢，是大使命的预备。不是每一个宣教士从一开始他就要出去宣教，他是一步一步慢慢慢慢的最后成为宣教士的。或者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也并非上帝的呼召就是让我们走出去做宣教士，但是我们总要参与宣教的事工。所以从一个刚刚信主的一个基督徒最后成为一个宣教士，或者我们是停留在当中的某一个阶段没有成为宣教士，但是成为一个对宣教非常有负担的一个这样的圣徒，我们大概要怎么来预备我们的生命呢？我大概分享12点的预备。首先，一定是先建立稳固的生命根基，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生命与神的关系永远是宣教、圣工、传福音的基础。第二，我们要认识宣教神学、宣教的历史，阅读宣教士的传记，了解宣教工厂的现状、文化和需要，这个是头脑的。多读宣教士的传记，我相信很多宣教士的传记能够帮助到弟兄姊妹的生命。认识一定的宣教的神学和历史，对宣教的工厂多一点的了解。还有第三步，我们要学习操练布道传福音的技巧与方法。我们出去宣教最终要做的还是传福音，所以我们自己要为了预备自己多一点操练，怎么样的去传福音，怎么样的待人归主。第四步呢，积极参与教会的不同服事，这个都是一个我们生命很好的预备。如果将来神真的呼召你成为一位宣教士，当你进到一个宣教工厂的时候，你没有那么多的同工，所有的事都要你一个人来做，这些的经验从哪里来？在你自己的教会里面有机会你就承担不同的服事，都是让你有更多服事的经验，预备将来你能够独当一面，在宣教工厂为主建立教会。所以第四步，你要积极参与教会的不同服事，积累更多的服事经验。第五，求神预备团队，寻找宣教同路人。宣教永远不是独行侠，它永远是一个团队的工作，有前线，有后方，有带导的人，有支持的人，有一起去做神的工的人。无论我们将来要做宣教士，或者我们要力所能及的来做一些宣教的工作，所以我们要求神预备团队，寻找同路人。第六步，透过短宣或者透过旅行、留学等方式了解宣教工厂。如果你对某一个地方的宣教工厂特别有负担，但是你对那个地方很陌生，你不了解，你可以去短宣，用一个月的时间去了解那个地方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第七步，寻求确定神的呼召与指引，观察环境中的印证，接受牧长的辅导与建议。如果你对这个宣教的工厂越来越有负担，你越来越感受到神呼召你要去到那个地方做宣教士，这个时候呢，神的呼召是非常重要的，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血气，这一定是出于神的呼召。所以我们要紧紧抓住神的呼召，这个时候你就要去寻求神是不是呼召你，当然离不开神透过圣经话语对你的感动，离不开你在祷告当中那个心灵里面的领受。 同时你还要观察环境当中的印证，神有没有为你开一些门，神有没有为你关一些的门。当然这个不是绝对的，因为有的时候魔鬼也可能会拦阻你，未必是神为你关门，所以这个可以成为一个参考，不是有决定意义的。但是透过牧长的辅导与建议，看看教会的长老、教会的牧长他们怎么看你的属灵恩赐，他们为你祷告心里的感动是什么，他们有没有一些的建议，尊重教会的权柄，然后呢把这个牧长的建议、牧长对你的差遣意见和环境的印证，还有我们自己的领受结合起来，帮助我们更明白确定神的呼召与指引。第八，如果我们确定了以后真的神呼召你走上宣教的道路，我们要接受良好的宣教和神学的训练。第九，同时呢我们要操练简朴生活，学习各种必要的生活技能。因为你去到宣教工厂以后，那个地方可能是贫穷的，或者你的收入是比较低的，你的压力是比较大的，你要操练简朴的生活，越简单的生活越好。同时我们要学习各种必要的生活技能，你去到宣教工厂，首先你得知道怎么活下去，你要知道怎么在那里生活，才能够谈到你怎么样的宣教。第十，你要加入适合的差会或者机构，也就是说你要有一个帮助你差遣你的一个属灵的权柄，这个可能是教会差遣你，可能是差会差遣你，你要成为众多宣教士当中的一员。第十一，那么有了合适的差遣你的机构以后呢，包括在各个教会当中分享你所领受的意向，我们要筹募款项，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分享意向的同时，其实是为了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也是为了得到教会对你的支持，对你金钱的奉献，还有收集各种的资源，这个都是宣教的预备。当这些都做好了，最后第十二步是什么呢？走出去，真正的成为一个宣教士，为主开疆拓土。亲爱的弟兄姊妹，无论神将来要呼召你作为一个宣教士来侍奉，或者让你做一个热心参与宣教的圣徒，我们所求的就是神借着我们把福音传遍地极，为他拯救更多的灵魂。愿神大大的使用你。
在这黑暗的时代，许多人在寻找爱，无助无奈，是否世上真有爱？在这迷茫的时代，我却发现这份爱，一直心里的伤害，却永远都不离开。我愿奉献我一生，持续为主做见证，单靠自己我不能，却难生。我愿奉献我一生，只需为主做见证，单靠自己我不能，唯有依靠却难生。求主赐下生命，赐给我们勇气，我愿突破我自己，只需为主传福音。求主赐下生命，赐给我去传扬祝福你。在这黑暗的时代，许多人在寻找爱，无助无奈，是否世上真有爱？在这迷茫的时代，我却发现这份爱，一直心里的伤害，只能用